Hello，欢迎光临今天的山羌阅览室。那我今天要介绍的书籍叫《从此不再烦恼》。天啊，光听书名就觉得很想拿起来，因为我们每天有无数个念头会闪过脑海里面，然后也很容易因为一点点小事就觉得啊，烦恼东，烦恼西这样子。然后这一本书籍呢，我觉得非常的棒，因为它有分非常非常多章节，探讨非常非常多问题。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斯多葛学派，就是一些哲学方面的。那这个作者呢，其实他是那个 Netflix 上面有一个养生狂女子的那个剧集的原著作者这样子，所以他其实不是一个哲学家，还是学者，可是他觉得这个斯多葛哲学呢对他很适用，所以他就是把这些大家觉得比较复杂的遥远的概念，然后就是用一个一个的章节，然后有点像是现代的那种，就是在21世纪，如果你要用斯多葛哲学家的一些原则来对应现在的事情，然后有没有办法就是解决很多我们自古以来人的各种小烦恼这样子。然后里面也有提到谁是斯多葛主义的人士啊，所以就里面会有非常多那些名人讲的一些话，短短的，然后都非常有智慧。然后一个一个章节，例如说它的章节的名称，我觉得也都非常好懂。有时候你其实不一定要按照顺序，可能今天你翻到，你突然觉得好像我对哪一个事情突然有一点烦恼，我想要看一下，就像解签师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很棒。例如说它的章节有一些是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分辨重要的事物，如何应付灾难，如何放松，如何做个好人，如何斩断忧虑，就是这种感觉。诶，听到这些感觉是解签师的一个小小的签，然后用斯多葛的方式来诠释在21世纪的我们要怎么样用斯多葛式的哲学来好好的放下我们的烦恼。然后我就是挑几个章节的里面的小片段来跟大家分享。那这本书呢，它会在4月12号出版，所以 Podcast 上线的时候它已经出版了，然后到各大网络书店呢均有79折的优惠，所以欢迎大家赶快去购买它。那这个章节叫做如何做个好人，它里面有两个名人讲的短语：人生的目标是与自然和谐共处，季地昂的芝诺，这句话是他说的。还有第二句名言：别再浪费时间争论好人该是什么样子，直接做个好人吧。这句话是马可·奥里略说的。近期大家应该就是有各种新闻，然后就会很希望我们这个世界或我们的社会可以再善良一点点，然后一些彼此伤害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就是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那我们就来运用斯多葛的哲学来看看这个章节吧。他的这个章节里面其中一个篇章叫做你是好人吗？我在撰写本书的3年里，常随机的询问朋友和熟人是否曾质疑过自己算不算好人，他们的回答往往令我诧异。无论这些人是残酷、自恋、表面看似利他或自私、慈爱或刻薄的，所有不同类型、道德标准不一、性格五花八门的人，全部都回答说，他们确实思考过自己是不是好人，他们的行为是好还是坏。更重要的是，做一个好人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每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受访对象会表示，他们常通过以下指标衡量自己是否为好人。他们所做的工作会不会产生正面、负面或中性的影响？与他人打交道的时候是否符合道德？他们面对环境、自然及其他生物如动物时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是否捐助慈善事业？他们是不是善良慷慨的朋友、父母、家人和子女？他们在离世前能否使世界变得更好？没想到大家会如此广泛的思索善恶的问题。 他们的行善动机是什么？仅是为了平衡自己的性格吗？为了夜晚能安然入睡？毕竟受我采访的人都没有特别虔诚的信仰，因此也没有此生行善为来世积德的问题。我曾在车市活的一家咖啡店跟一位信教的朋友做更宽阔的讨论。这位虔诚的基督徒无法理解斯多格主义的要旨，他问了一个颇有道理的问题。因为宗教也是本人最早的道德观，如果人们的行为没有得到奖励或惩罚，没有高于展现本性的意义，那么他们真的纯粹只想行善吗？行善岂不成为某种动物性的冲动？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原罪，人类需要奖惩以成为善良的人，但斯多格主义中缺少这种奖惩。据斯多格哲学的说法，自己的品德是你能控制的事项之一，但首先何谓拥有良好的品性？品德可以概括的定义成具有引导行为使迈向至善之境的道德与伦理品质。品格涵盖了待人接物的方式，你的价值观，你面对考验、逆境、挑战、捐助、物资过剩，包括金钱、食物和酒的方式，以及你的处事行为。品德支撑我们渡过难关，并且为我们提供稳固自我感知。社会学家理查·桑内特如是写道，品德的重要性在近十年逐渐式微。我还在乡下当律师时，会让刑事案件的客户在判决之前递交一份品格推荐书给法官或治安官，希望官员觉得具有良好品德的人再犯几率不大而从轻发落。这些小镇的毒贩、家暴者、酒驾者和小偷得设法从教区神父或学校校长那里弄来一封信，表示他们品性纯良，他们的罪行与其一贯的品德不相符。他们把这封信呈交上去之后，期望法庭能够开恩。那是我日常生活中唯一会明确考量品德问题的时候。我离开法律界进入新闻业后，受到重视与讨论的反而是更华而不实的特质，领袖魅力、成就、美貌、酷劲、幽默或聪明。以政治为例，以前高风亮节的品德是从政的先决条件，如今领袖魅力凌驾一切，品德反而不再重要了。英国首相违反卫生令，在唐宁街举办派对，老百姓却为了挽救生命而待在家中。2005年，川普建议跟美女打交道的方式竟然是抓住他们的下体，你可以为所欲为。川普在这段失言被翻出的几个星期后便当选美国总统了。每当有个品德堪虑的人掌权，尤其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拜登的劣迹便会受到鼓励。也许我们不再选好人担任公职，是因为我们对善良有了怀疑。善良这个词在现在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在这个相对主义的年代，一个人对善良的理解是否异于他人？没有了共同宗教的整体约束或描述，如今每个人对于善良是否都有了自己的特定看法？有些人从耶稣的教诲去理解善良，其他人则从东尼·罗宾斯这类心理导师的建议，还有人遵循欧普拉女王或某些演员、体育明星、哈利波特系列、漫威人物的建议。法律和规定提供了一种协议的标准，并设下电网，万一我们逾矩了，便会将我们拉回来，但其余的则是我们自己与良心之间的事了。所以当今之事，我们还能讨论何谓善良吗？然后跳过一小段，因为它会 一段一段小小的，然后我来到下一段。你可以是好人，却无法逼人当好人。成为好人，或至少变得更加良善，已成为我的斯多格之旅的一环了，因为这是我唯三能够完全掌握的事项。莫硬要把别人改造成好人，你可以以身作则，或者教导劝说他人从善。但一个人是善是恶，行为是好是坏，最终并不为你所控。马可·奥里略建议说，教导他们或学会容忍他们，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课题。尤其当我受人冤枉而愤恨不平时，愤怒难道不是一种表达不满和底线的方式吗？但斯多葛学派，特别是与愤怒相关的指导， 强调别人恶劣品性得由他们自己纠正，而不是我。以恶制恶对待冤枉自己的人，只会损害自己的品德。艾比克泰举了一个例子，他美丽的铁灯被窃贼偷走了，只好用一个便宜的陶瓷灯代替。他说，我之所以会失去灯，是因为小偷比我更机警。他为这盏灯付出的代价是自甘沦为小偷，为了偷窃他失去了信念。艾比克泰德失去的只是一盏灯，小偷失去了则严重多了，他失去了品德。在下一个小章节，如何培养品德，这是一道难题，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但我信任之前谈到的那种微妙感受，那就像一盏看不见却又十分强大的指示灯，在我拜德或行善时会点亮来警示我，当我做出善举会感到愉快，行不义之事则会觉得难受。事实就是这么简单，当别人对我表示友善时，就像在车边随意送我50元钞票的莫妮卡，我会觉得世界更美好，也变得更谦卑。这些事情中呼唤着一种回应，有人对你做了好事，那你将为别人做什么？善良是可以传染的，那正是你培养自身品性并进而影响周遭人的方式。也许你可以在施与受方面采纳塞内卡的建议，开始练习感恩以及不期待任何回报的去付出，注意自己是否有交易性的行为，仅将他人视作达成目标的工具，并及时制止自己，摒弃稀缺心态，别以为自己在与其他人竞争，这很可能会使你变得封闭多疑，为自己囤积物品和资源，在个人及社会层面上真的就是这样。好，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稀缺心态。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意指资源和机会是有限的，这种心态会导致贪婪与竞争。好，我觉得其实这个书真的是很浅显易懂，也许因为作者他有当过就是法律相关，也有当过新闻从业相关的人员，所以他在解释这些斯多葛的一些哲理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贴近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他可以很简单的融入。然后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一些书，也都有提到斯多葛的一些想法啊，理念啊，然后我觉得这一本是非常好阅读的。然后我一直觉得斯多葛的某一些想法就是非常的好，就是会让人看了以后觉得啊，我要再重新思考一下我的生活方式。那我觉得无论我们要怎么样去维持我们的善良，就像之前有一个影集叫 Good Place， 就是良善之地嘛。无论有没有人会给你奖励或是惩罚，或像斯多葛他是没有在讲奖惩的，他是在于你其实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品德的。你无法控制他人善不善良，但是你可以控制自己做一个善良的人。对，所以如何做个好人，那就是端看你自己对于善良的定义，还有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品德的监督，严于律己这样子。那下一个章节叫做如何斩断忧虑，我觉得这个章节很好看。他有一个也是名言，他说人们的忧虑不是来自于事物，而是来自于他们对事物的观点。这句话是艾比克泰德说的。还有下一句，你能掌控自己的心灵而非外界的事物，认清这一点便能找到力量。这句话是马可·奥里略说的。好，我翻到这一章节里面的它其中一个小章节叫理性思考。斯多葛学派非常重视理性思考能力，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力量，借此摆脱激动和往往不确实的情绪状态。艾比克泰德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重要的不是发生什么事，而是你对事件的反应。斯多葛学派这个观点对安德鲁来说似乎非常简单明了，对我却造成极大的焦虑。如果情绪真的能轻松地被理性思维控制，为什么我们会有战争、离婚、斗殴、暴力、争执、诉讼和破裂的友谊？ 没那么简单，我不断地表示。为了取得另一种视角，我拜读了现代的哲学家玛莎·纳斯邦的大作，探讨欲望和情感，以及他们如何融入古代斯多葛学派的伦理框架。他在《欲望的治疗》中写道，情绪具有丰富的认知结构，他们显然不是无脑的一时冲动，而是观察事物的敏锐方式，是各种形态的信念，也是这些信念的必要状态。情绪的复杂性以及个体的独特性格，意味着斯多葛学派要人控制自身反应的想法似乎过于简单，很多无意识的行为会激发我们的情绪和判断。斯多葛学派建议化解并中和我们情绪的判断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斯多葛学派这个领域强化了我对斯多葛某些概念的直观感受，那就是对大部分的来说，标准太高，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可以追求和努力的理想。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如何解析我们的一些判断来实现这个目标。下一个小章节，无休止的判断。我们的判断可能会带给我们许多痛苦，因为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对事物做分类，却不是真正的了解。我们求泳于负面情绪的海洋中，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知偏见往往向悲观主义倾靠。但是根据二分法，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事物的反应。从典型的一天开始，一早醒来，你的脑子根据昨晚睡眠品质和当日行程，在醒来的那一刻就给自己的感觉贴了标签了。如果你没睡好，做了奇怪的梦，背部酸痛，也许你会已经为这一天贴上糟糕的标记。你翻身拿手机查看新闻、天气和社群媒体，糟糕糟糕糟糕，这世界总有很多坏消息。你从新闻上看到有战争造成混乱和死亡，气象预报多云，有午后雷阵雨，你的心情更差了。这雨到底要下到何时才会停？然后你在社群媒体上看到自己发布的观点被误解，你受到了攻击，立刻起了防御之心，觉得遭到围剿。你切换浏览的页面，看到有封员工的电子邮件赞扬你参加某个方案表现极佳，你突然心情大好。然后你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进账了，很好。你还没有遇到任何人，甚至还没有下床，就已经做出好几个判断来影响自己的一天了。但实际上，你真的需要对其中任何一件事做判断吗？我们遇到很多事不都是中性的吗？我们难道不能只认知他们的存在，任其流过，不乱贴标签？如果我们对事物不形成判断，便不会去反复思索，对某些不好的事情或钻牛角尖走不出来了。对于某种好的事物，例如老板或客户的赞扬，当我们不做判断或少做判断时，便更容易让生命自行展开，用一种非反应性、开放式的方式去体验事物。当你不再对每件小事情都有看法，你的工作、人际关系以及对生活体验就会轻松许多，事情也不会停滞不前。我们不会在星期四时还纠结于星期一的问题，那件不愉快老早翻篇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当我们不再给事情贴标签，生活瞬间变得轻盈，环环相扣地往下接连，我们不再陷于泥淖之中。想象一下，如果你不再把同事当成竞争对手，把老板当成怪兽，把工作视为沉重的负担，工作起来一定会很轻松。不去判断，并不表示不带大脑出门，拒绝接受资讯或忽略蛛丝马迹，这只是意味着尽量不要对每一件小事有意见。很棒吧？我觉得他讲的这些东西都超有道理的，就是我们有时候的确会在自己内心产生非常多小剧场，然后可能一天的开始，我们就会觉得种种迹象会显示今天可能不是那 my day， 就是今天就是不是好的一天。可是其实你不要过度的去解读每一个小事情，不要过度的去为所有的事情都贴上分类，你就好好的感受当下，也许你的世界就会因为你的观点不同而有所不同。总之它就是每一个章节都让我觉得天哪，讲得好有道理哦，然后就会觉得以前的人怎么这么有智慧啊，就是以前的斯多葛的哲学放到现在都还是 非常的好用。那像近期我觉得大家社群媒体可能用的很多，然后有各式各样的文字，它其实会因为别人的情绪或是别人做了什么事情而引发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可能也跟着心情起起伏伏或是怎么样的。那有时候我们也许因为别人的某一件事而激起了自己的感受，那其实我们要多多觉察我们自己的反应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你也要想办法控制自己的就是这些 reaction。 对，不要对每件事都这么有反应嘛，对，因为这样子会伤害自己的身体而已。然后好，那我再讲一下这一章节里面的它有几个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的。好，控制自己的反应。你可以控制自己对情境的反应，但这不容易。假如你遇到一场小型车祸，另一名驾驶突然情绪失控开始辱骂你，你只能控制自己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反应是保持冷静不发火。记住，行动反应收敛，如果你不做出反应就不必收敛了。你可能会辩解说，若有人出言相辱，你当然会回应啊，毕竟你不是机器人，有情绪是正常的。遇到小型车祸，对方驾驶又对你大吼大叫，你心情会好才怪。但是你可以运用判断，既然自己无法控制对方的看法或所说的话，那么担心或斤斤计较是没有意义的。总之，对方恶言相向已经人格扫地，根据斯多葛学派的说法，这才是最严重的事情。马可·奥里略说，只有在事件破坏你的品德时才会毁掉你的生活，否则它无法伤害你分毫，无论是内是外。大家有看到了吧，就是我们真的无法控制他人，有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想办法先收敛，不要因为别人怒骂你你就跟着怒骂回去，因为这样就是会没完没了这样子。然后当然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无理的人，或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在网络上看到有各种比战啊，或是可能一个观点不同大家就吵起来，然后就是一直骂一直骂，但是其实也许这些人就是陌生人，就像这个小型车祸，他们没有相撞之前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陌生人，但是我们却会因为这件事情跟着被激起，他对你恶言相向你也对他恶言相向，那这样基本上就是个没有止境的东西，所以不容易，但我们要控制自己的反应。只有当这件事情真的有破坏到我们的品德的时候，它才会干扰到你的生活，但基本上如果没有，它其实没有办法真正伤害你的，只要你不要跟着被就是这些情绪带着走这样子。这些哲学讲起来都很深远，可是当我们人在各种当下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真的会跟着很生气或是很焦虑或是各种，那我们的世界总是充满各种变动，然后也充满了各种压力，然后也有各式各样的痛苦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如果斯多葛哲学能帮助我们站在比较冷静的一边，或是比较稍微不要那么冲动的做出很多看法来毁掉我们的一天，那大家不妨拿起这本书一起找到自己幸福又平静的方式，然后推荐给大家，从此不再烦恼。那我们山羌阅览室就下周见咯。